赤字之战升级，川马不两立，川马对峙，中共时机要下套，中国经济衰退难掩，制造业是拖油瓶。观众朋友大家好，川普美丽大法案的战火还在燃烧，最新的进展是川普回应了马斯克的愤怒。川普总统说，首先我们需要获得很多选票，我们不能够削减，我们需要获得很多支持，我们已经有很多支持，我们必须要令他在众议院通过。众议院的情况是我们没有民主党人的支持，如果由民主党人决定，我们将面临 65% 的加税，而不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在另一场记者会上，川普回应记者问题时说，你看到一个人站在椭圆形写字台后边的人，即使眼圈黑了亦非常开心。我问他，你想化什么妆呢？他说，不是，我想不需要了，这个很有意思，我和伊隆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这样。伊隆很生气，因为我们接受了电动车强制令，这个为电动车带来了巨额资金，他们现在在电动车领域举步为难，就要我们支付几十亿美元的补贴。伊隆从开始一早就知道这些，马斯克这边也继续发表文章，不过已经不再怒发冲冠的状态了，开始提出解决方案和具体诉求。他指出，一项新的支出法案既不会将债务上限提高50兆美元，又不会大幅增加赤字。对于川普提到的关于电动车补贴，马斯克并不在意，他的回复是随便，他说可以保留法案中削减电动车太阳能补贴部分，但是要将法案中那堆令人作呕的猪肉山删掉。今日早上他重新提供了他的焦点问题，我认为真正要我警惕的是看到国际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部预算，我只是不希望美国破产。归根究底就是这个，他还翻出了川普总统在2012年发的推文，如果我们国家的预算不平衡，不准许赤字，任何国会议员都不应该有资格连任。马斯克暴怒亦是有原因的，大美丽法案如果关注新闻的观众可以看到，有几次众议院改来改去，其中夹大私火，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到50000亿美元。众议员约翰·金乃迪回应马斯克的评论，我希望马斯克先生不要再粉饰太平了，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我非常尊重马斯克，我认为他是个聪明人。他说，我同意马斯克的观点，我只是还未打算放弃这一项的法案。债务问题是美国官员已经公认的最大危机。议长约翰逊亦说，这个法案历时14个月才制定完成。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国力就是巨大妥协后的产物，不是人往里边夹大私货。因为知道川普需要将其中减税部分赶快延长，就利用川普在时间上的被动往里边夹大私货。为了避免政府瘫痪，川普唯有踏上继续发债的老路。川普亦需要平衡国会参议两院的各方利益。其实川普和马斯克都知道，债务是美国的毒瘤，社保、医保、国防还有利息是四座大山，是癌症，随时要美国的命的。大家都不希望美国经济破产，但两个人的方法呢，有些似中医医病和西医医病。马斯克的方法是西医，类似米莱在阿根廷做的休克疗法，一场手术直接切下毒瘤，切哪一个还是一起切了，美国经济恐怕亦会和阿根廷一样立即休克。川普的办法是一边治疗一边慢出血。这里我插句话，争议很大的就是这个 Medicaid。 我记得一次川普特登和媒体澄清关于 Medicaid 的问题，说不会斩掉这部分的福利， 为乜嘢呢？呢个问题太根深蒂固啦。如果过去几十年，人人都被灌输政府必须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人民已经将这个当成理所当然利益的时候，即使跟他讲利益是有毒的，是一个陷阱，他亦没办法一夜之间被接受这一陷阱，而不是一个利益的真相。我之后会在礼拜六的节目中深入谈一下这个问题。回到赤字之战， Pygras 会讲课教授是个好老师，像豪讲川普的法案和马斯克的反对都赌的是未来能不能够造血成功，但是未来太远，债务太近，更关键的是内部财政的绞索越来越紧，川普的对外谈判就越急需要缺口，因为在内政的压力之下释放对华缓和信号重新谈判不是可能，是必然。这位教授指出关键问题，因为马斯克看到美国经济的毒瘤，但没有看到美国之外虎视眈眈的中共、俄罗斯、伊朗这些对美国的外在威胁，就好比武侠片里面武林盟主武功再高，一场手术之后武林帮派都知道这个是你功力最弱的时候，有不安好心的人给你发个暗器来一个偷袭暗算，那就很难受了。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中共朝着美国丢导弹，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乌克兰采用木马计，用无人机炸了俄罗斯基础设施，美国沉默了。前一段时间美国发现了很多无人机，还有各种的基础设施里面，从电力到网络甚至太阳能的能源设施都有中共的间谍设备。平时看似没有行动，但是会不会趁美国虚弱的时候来一场致命的暗算呢？所以川普也在这里忍妥协，是不想令到美国失去威胁敌人的能力，不想将最虚弱的一刻暴露给敌人。所以我们看到中共把握了这个时间，看到川马对峙立即同意通话了。为什么之前一直不通话呢？原来这个礼拜五通话又为什么提前了呢？因为中共同我们一样都在看这场戏嘛。不同的是他是虎视眈眈的，亦看住美债这场戏的火候，打算几时落手。昨晚川普就打给中共党魁习近平了，习近平还一反常态邀请川普去北京。历史的剧本都是惊人的巧合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还提到美国工会体制比企业的压力超过承受极限，就被中共有机可乘，里应外合，挖空制造业，内政不稳，就会被外边虎视眈眈的人有机可乘。所以这个戏一看是个长剧，串马这一场赤字之战，我不评论边个对边个错。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三点几的时候，双方对峙亦升级了，战事是升级了，但似乎方向偏离了财政赤字问题。我们看到战役能够打出一个小一点夹大私货又快又靓的法案，同时亦要防住中共暗算。看一看这次川普让步和困境会令中共得不得手呢？
昨日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借保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借保，让爸爸健康更简单。
中共这边亦真是等住川普陷入圈套嚟啦。为乜嘢呢？因为川普嘅关税大炮真係将中国制造业轰到趴喺度。同时一位从中国逃离嘅政府统计员 则揭露了中国农村的真实困境。财新网最新消息说，中国经济景气指数出现2023年以来首现收缩，制造业就是这个拖油瓶。前几日财新网是率先公布了制造业的活力指数，出口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新出口订单指数续刷新2023年8月以来最低水平。5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 48.3， 低于上个月 2.1 个百分点，为2022年10月以来最低。礼拜四则公布5月中国服务指数PMI 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到 51.1， 制造业和服务业一起一落，看起来整体可能还算平稳，但是报告说制造业景气放缓幅度明显高于服务业回升幅度，拖累5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下跌 1.5 个百分点，录得了 49.6，2023年以来首次低于荣股线。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提到，5月制造业的指标从不同方向都反映制造业的恶化迹象，包括新订单减少、就业指数恶化、成本通缩、物流迟滞。今日的报告指出，制造业的原材料货尾指数和产成品货尾指数从收缩区间升至略高于荣股线的水平。不要听到上升就以为是好事了，就要看原因。因为部分企业反映销量下跌、出口交付延误导致的货尾增加，所以这个库存上升和美国的货尾上升不同，中国这边制造业恶化的迹象之一。报道总结说，无论是财新的数据还是中共官方的数据，都反映了同样的趋势，就是中国大陆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仍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其中外需承压是需求疲弱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共这个时候太需要给川普一个拨下炉的机会，当然究竟是下炉还是下套，我哋之后继续追剧。再嚟睇一下中国农村嘅真实困境啦。英文大纪元今日发表独家报道讲，40岁嘅罗志飞出生于江西省嘅一个农村，江西位于广东附近嘅东南部。2020年7月到2024年嘅夏天，呢位兽医学研究生喺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同农村事务局工作，先系喺农业执法部门担任管理员，后来喺派潭镇担任畜牧业统计员。佢喺2023年制作咗一份未经授权关于蜜蜂嘅报告，佢从未预料到会被警察上门拜访，询问佢系唔系有外国联系，并被威胁要送往精神病院，之后他就逃离了中国。当罗在广州市增城区农业和农村事务局的农业执法部门工作时，他的职责之一是为执法案件制作文件，他经常收到来自现场同事相片的证据。他说很多相片基本上显示了他们怎样欺负农民，当我看到农民眼中无助和愤怒时，我无法忍受。罗说，在很多情况下，执法人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罚款的合理性，但他们仍然对农民施加沉重罚款，并经常通过要挟要农民支付。增城区以生产荔枝出名，这个是一种常见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热带生果，当地荔枝的农民唯有使用明确标志可用于荔枝的农药，只要执法人员在荔枝附近发现一个不符合规定的空农药樽，他们就会立案，无论周围是不是有其他农作物。这些证据远远不足，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农药是用于荔枝还是其他作物。据罗讲，2021年一名被指控滥用农药的农民若注册为个体户，将被罚款8000元，大约1110美元。 对于注册为合作社的农民，罚款限额是10倍，即80000元。如果农民抗议罚款，执法人员威胁要向警方举报，并告诉农民这个将影响他们小朋友教育和就业机会。2022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执法人员被鼓励增加罚款以增加收入，部门主任就说增成政府财政困难，他鼓励我们增加执法案件的数量和罚款金额。2020年增城在广东省所有地区中农业执法案件数量最多，部门主任说我们2022年应再次争取第一。据罗说，2021年该区局通过罚款和财产没收筹集了260万元，约36.1万美元。部门主任为2022年设定了400万元，约55.52万美元的年度目标。罗因为在会上提出罚款需要证据，就是质疑当局的不合理，开始被同事和领导另眼相看了。一年后，罗被调到增城区派潭镇的动物卫生监督单位，负责收集和报告畜牧业生产统计数据。他的上司指示他和同事编造统计数据，他说我们一直按照国家 GDP 目标走，你知道我们年初有年度 GDP 的国家目标，譬如2023年的目标约为 5%， 我们会将前一年的所有数字增加到 5.5%， 然后填进报告。罗说这种方法被用来制作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报告。2023年中国政府报告 GDP 增长 5.2%， 即使账面上增长约 5%， 但罗说疫情期间和之后派潭的大多数农民，包括家禽、牛和羊农民，都在亏损。根据我和他们就是当地农民的交谈，我相信约 70% 到 80% 的农民都在亏损，只有 20% 到 30% 有盈利。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